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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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十分的感恩我们又相见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来信。新年快到了，大家都这么忙，还记得我，使我收到信心里面十分的安慰，而且疲惫的心灵好像又能够在你们友情的友爱里重新得力。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是姐妹，我们在基督里也有可贵的友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又称赞摩西亚伯拉罕说是他的好友。主耶稣说，我怎么能够瞒着我的朋友我的事情不告诉他呢？所以您看，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他们在神的面前蒙神这么大的恩典，可以称为神的朋友，可见友情这件事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其的珍贵。我们的主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亲情，在亲情里我们有家的温暖，也赐给我们爱情，在爱情里男女双方可以由陌生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家，终生要厮守在一起。这个家的制度是来自于神，所以神祝福男女双方因爱而结合。接着还另外有一个是超越亲情，超越爱情，却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变得极其的五彩缤纷的，那就是友情。我们人若是有了爱情，也有亲情，但是若是没有朋友，那真的是十分的寂寞。为什么今天的网络那么的发达，许多人就因为没有朋友，就跑到网络里去找友情，找爱情，结果就受伤害，上当，受骗，甚至有些人因而失去了生命。所以在网络里找朋友是不对的，因为朋友是需要我们用时间来接触了解，虽然在了解之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继续的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彼此之间都有所学习，因而我们在结交新的朋友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许多伤害的行动和言语。听众朋友，您有好的朋友吗？如果有好的朋友要珍惜，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真正的好朋友他不会愿意看见我们落入歧途而不会开口来奉劝我们，这些好朋友所说的话我们要珍惜，千万不要认为哎呦他都不了解我，他竟然说话伤害我了，他没有让我觉得很满意，这是一个愚昧的想法。一个真正的朋友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留心的听。有一些人性子比较急，他就说出真话来，难免会伤害我们，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会比较慢，慢慢的说，伤害的程度比较少，但无论是伤害的程度大或是小，他们的话语我们都要珍惜。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27章5-17节，圣经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 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我儿，你要做聪明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通达人见或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谁为身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当。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上帝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
言二十七章的五六两节，圣经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这两节的箴言是所罗门以他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责备谁都不喜欢，人人都嫌恶，就是该受到责备的也不愿意被人责备。那至于爱情呢？爱情是每一个人都喜爱的，纵然这份爱情并没有表达，乃是在背后偷偷的爱慕，这也是叫人喜欢的。但是所罗门说，当面的责备比那背地的爱情更可贵，因为责备如果不是憎恨，责备就会使我们更加的完善。看见自己的朋友做了错误的事，怎么能够不加以指正呢？因为爱他。咱们古话说，君子爱人以德，那就是看见自己所爱的朋友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就坦白地告诉他，不可以因为爱他的缘故而不加以指正。不过问题是，有些人的责备是出于憎恨，憎恨的言语就像是蜜蜂身上的那根刺，能刺多深就刺多深，不像是朋友。朋友说的话像膏油，朋友说的话是香料，听了以后使人的心里面十分的喜悦。所以朋友的劝教是诚实的劝教，它的价值就是香料，就是膏油。他们的劝诫，他们的评语都是积极的，忠心的赞赏，忠心的劝诫都具有无比的动力，能够把我们的里面的潜力给发挥出来。无论是在成长中的孩子，是我们忠心的好朋友，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忠心的积极的评语，因为这样的评语可以给人一个方向，可以使人产生自信心，也可以帮助他产生克服困难的勇气。箴言在16章的24节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罗门在这里所说的良言，乃是一个纯净清洁的言语，就好像是神的言语，神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这些话语是真实的可靠的，里面没有掺杂，没有弦外之音，没有指桑骂槐。这种劝诫的话是 按照神的心意而说，真能够帮助人，使人的心灵能够苏醒，就好像是蜂房下滴的蜜这样，能够慢慢的使人的心灵得到滋润，就是因罪而产生的疾病也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恩慈的话就好像蜂房中的蜂蜜，使人的心里甘甜，使人的骨头都能够健壮。所以批评人、说话教训人，需要自己先在神的前面求神的智慧来教训他的心，教导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当如何的说话，那么叫他所说的话都能够带着能力，这个能力能够使忧伤的人得安慰，失败的人得到扶助，就是那愚蒙的人可以得到坚力。相信这种人他所说的话一定很受欢迎，因为他先在神那里受到了教训，再将神的心意带到我们中间，使听见的人都能够增长知识，灵命都能够得到复兴，属灵的智慧总是在引导我们远离那个灭亡的道路。这样的朋友何等的可贵。圣经箴言17章的17节说，朋友乃是时常相爱，他是为患难所生。这节经文是说到朋友不但是时常亲爱，更是患难中的随时帮助。朋友之间应当如何的切磋砥砺，互相劝勉，使我们的性格、我们这个人更加的完全，品格高尚呢？所罗门说，朋友诚实的劝诫就是膏油香料，朋友的帮助也是极其的贵重。谁没有灰心的时候呢？谁没有丧志的时刻呢？就像大卫，当他知道扫罗王要杀他的时候，他真是心灰意冷的，他逃到了西弗的树林里。那个时候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他就来劝告大卫，鼓励他，他对大卫说，你必做王，我必做你的宰相。大卫为此也就坚固起来。可见朋友的劝教十分的重要，一句合宜的话，一句由衷的赞美，一句真诚的劝诫，能够把我们里面埋封了很久的美丽再一次的提亮起来，人生可以再一次的有了努力的目标。一句称赞的话，一个忠诚的劝告，会使每一个人欢欣舒畅，使我们的朋友可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我们需要用爱的眼睛才能够看见别人的长处，我们需要用爱的心肠说出鼓励的话，就算是要指出别人的错，也求神怜悯我们，要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表达，像温柔、仁爱、和平、怜悯、同情。只要我们能够在别人的软弱上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多数都是会体谅自己的软弱。只要用这个方式去体谅别人的软弱，我们的话中就带着恩典了。我们平常不都是依靠神的恩典，活在神的怜悯中吗？如果我们的话语中间有恩典，就能够把别人的软弱引进到神的恩典中，这样的生命就能够帮助别人。这样的生命因为体贴善解人意，与人相处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恩典的温柔，那么就算是要指出别人的错来，在话语中也不会有看不见的剑锋。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听众朋友，在箴言的27章21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人用炉用鼎以熬炼金银，使这个杂质可以除掉，纯净的金银就能够呈现出来。赞美人是一个试金石，可以将我们人的品质呈现出来。有人因为人的称赞就满怀喜悦，自满自足，因而骄傲狂妄，但是有人得到人的称赞却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谨慎，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责备也是一样，在箴言的9章7节也警惕我们说，我们斥责的不要斥责亵慢人，斥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要人悔改必须要斥责罪恶，但是亵慢人他就喜欢亵慢，他们的心就是顽梗的心，唯有任凭他。我们的神也说过这样的话，神说任凭他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所以圣经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就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智慧人未必就是完全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过失，当他的过失在别人的爱心恩典里指出来的时候，智慧人必定会爱他。就像使徒保罗指责了彼得，彼得虽然被保罗指责，仍然称他为亲爱的弟兄。保罗也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教导智慧人就使他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这是箴言9章9节所说的话。感谢主，智慧人有一个受教的心，肯愿意接受别人的劝导和训诲，以至于能够进到更完美的地步。但是我们切切不可自以为有智慧，因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就不需要学习。一个自以为自己是很良善的人，自然也就不需要改进了。只有肯接受劝导，便能够更有智慧，更增进学问。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箴言书里，所罗门一直的强调，一直的鼓励他的孩子们要做智慧人。他说，你做智慧人好叫我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在所罗门的箴言书里，他说，儿女有智慧就会使父亲欢心。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能够行在正路上，不会使父亲担忧，而且不会让家人遭受毁谤。在今天所读的经文10节还强调告诉我们说，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可惜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是离弃了他父亲的朋友，因为看不起他父亲的朋友，他就失去了10个支派。可见朋友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朋友在希伯来文是包括了邻舍的意思。有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在今天所读的经文14节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祝福反而成了咒诅呢？这节圣经是告诉我们，小心谨慎的要防范一些个谄媚的朋友。清早起来首先要做的事乃是颂赞神，他反而没有去颂赞神。这个大声啊，大声就是言过其实，凡是过分的和不合宜的称赞容易使人跌倒。在新约使徒行传，我们还记得百姓们称赞希律吗？其实百姓并不是喜欢称赞希律，乃是想要讨好他。他们就说，希律所说的话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希律呢也骄傲起来，不归荣耀给神，结果他被虫子所咬，气就绝了。所以不合宜的祝福会成为我们的咒诅，这是我们不能不小心自己耳中所听到的话。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十字架上的你》。当我们体会到神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要担当我们的罪所受的痛苦和牺牲，而我们得到了救赎，因此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来报答天恩。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在古代波斯国，一位阴谋叛变的侍卫，正企图由王座后方暗杀大流士国王。国王浑然不知，当刀子即将刺下时，站在国王面前那一位从小就哑口的小王子突然间大叫起来：“
你好大胆子，竟敢刺杀我爸爸！”
这个孩子因为深爱自己的父亲，舌头居然可以说出话来，也及时救了国王一命。
当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时，我们的舌头也会恳切地为他说话了，我们自然也会热切地呼唤罪人和他和好。 面对周遭失丧的灵魂，我们不会再闭口不言了。
这个小故事多可爱啊，你看，爱能够激发我们的潜力，我们也要像那个小王子一样，要开口为我们的阿爸天父说话哦。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教会的所有服事同工当中，儿童主日学老师是需要量最大，却也最难找的。许多儿主老师缺乏使命感，好像在服兵役，盼着忍受一阵子就赶快换人。然而，频频更换老师，却会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兴起一批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感动他们以爱心加真理来培育孩子。愿你赐下所需要的资源与智慧，祝福他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职分，儿童职学老师太重要了。许多的伟大的圣经学者，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因为在儿童主日学得到很好的带领，为他们打下了信仰的根基。请听众朋友要热情的参与，用心的参与。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星期一我们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主你讲，让爱天天主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天天祝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